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号星期二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，我是钟嘉慧。首先是新闻提要。美国专家称四大迹象表明中共开始崩溃。一夜变天，意大利诞生首位女性总理。华春莹推特发图又失败，胡锡进对封控罕见表态。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强调中共人权问题。傅政华刚判死缓，709案律师出狱。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。而家国际社会风云变幻，中国和俄乌战争成为世界聚焦的两大点。而最近两日，习近平可能被夺权的传闻和他缺席上合峰会晚宴，将舞台让了给普京等人，以及在联大隐身等，更为外界所猜测。讲到中俄关系，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和他的心腹栗战书的不同调。在9月份普习会上，普京透露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某种疑问和关切。而中共三号人物栗战书专程访问俄罗斯时，却表示中方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充分理解和支持，并从不同方面互相呼应。一个宣称充分理解、支持和互相呼应，一个却表达疑问和关切，到底哪句话是中共的真心话，哪句话是欺敌之计呢？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音毛教授分析，栗战书出访看来比较似是对佩洛西访台的一种报复，去做一场戏，然后亦踩一踩美国的红线，习近平发表的才是中共的政策。但是从合作无上限到疑问和关切，中俄已经貌合神离，现在的中共是不是有什么底气大规模援助俄罗斯？外界存在疑问，相信俄罗斯大概亦不指望。至于习近平缺席上合晚宴连夜回国，将舞台让了给普京等人，郑教授认为与其说是习近平后方着火，他倒觉得是习近平强推的清零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医药卫生的范畴，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。如果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的晚宴里面剥了口罩在那边社交吃喝，会被国内造成影响。同时郑教授认为，在那个轻松的晚宴场合，如果习近平在话语上有什么不小心，会被非习派造成对他进行攻击的借口，特别是在二十大之前，多说话会造成更多问题。另外一点就是习近平不想引起外界对他的健康的很多关注，包括这次访问落飞机的时候脚滑等现象暴露在这么多的摄影机下面，很容易被外界发现他健康上的问题，那很有可能是他顾虑的一部分。不过中俄之间依然仲存在一个抱团取暖的现象。郑教授指出，不管中俄如何继续抱团，西方世界已经慢慢觉醒，越来越看清中共。习近平去年叫出东升西降，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要认清这个大趋势，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，时与势在我们一边，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，中共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等等。但今年九月，中共官方学者的文章却似打嘴巴地说东升西降正在趋缓。有分析认为，当下国际情势有了极大的变化，中共在对外关系上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。华盛顿邮报在24号发表资深外交专家马拉比 Sebastian Malaby 的文章，从疫情、房地产、科技巨头遭打压和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四个方面来展述，这些迹象表明中共正开始崩溃。马拉比说，中国到底是一个经济巨头，在未来的科技方面会迅速超越美国，还是一个病态的巨人，受人口结构、房地产危机和适得其反的政府指令所困扰呢？他指出，中共的疲弱正越来越多地占据主导地位，有人担心中共在无人机、移动支付和 5G 网络设备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有一日会超过美国。但对中共领导人而言，他们面临更深的挑战。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远低于官方的目标，几十个城市遭受封禁， 为数百万人带来了粮食短缺和其他困难。极端清零政策引发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不满，社会信任的裂口仍然继续循环着。中国面临房地产行业的崩溃，威胁着中国经济更广泛的衰退。中共对科技巨头的打击以及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无可挽回的缺陷，所有这些障碍都不是好消息。他总结说，中共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正走到尽头。意大利历史上首位女总理即将登场。意大利议会选举9月25号开始投票，根据民调，由意大利兄弟党、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获得了 45% 的支持率，领先其他党派。投票最终结果在26号得到确认，右翼意大利兄弟党领袖乔治亚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将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。不过她仍然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才可能组成一个稳定的执政联盟。今年45岁的梅洛尼在26号表示，她会寻求领导下届政府，为所有意大利人民效力。这次竞选，梅洛尼用上帝、国家和家庭作为竞选口号，来对抗左派的觉醒意识形态 woke。 他的立场鲜明，反对同性伴侣，拒绝接受难民等。左媒称他和他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属于极右翼，并贴上新法西斯主义的标签。梅洛尼对此断然否认，他说自己党派代表的是主流保守主义。梅洛尼的观点受到很多选民的支持，地区报纸记者表示，梅洛尼讲出了民众的心里话。梅洛尼大选前还表示，若果当选总理，将加强与台湾的合作，立刻引起中共的高度紧张。中共驻意大利使馆发言人表示，注意到一些涉台负面言论，借台湾问题讲话，鼓吹对华强硬，中方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等等。梅洛尼23号接受专访时表示，自己所领导的政党和台湾因绳之友谊互相连结，台湾是意大利和欧盟的战略贸易伙伴，台海若果发生军事冲突，很明显将对欧洲造成直接影响。他若果能够领导新一届政府，将限制中共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扩张，和台湾推动更密切的新一轮合作，包括文化交流、观光、公共卫生危机预防和管理、科学研究，以及台湾领先全球的半导体关键产业等领域。华春莹的推特贴出两张图片，上图是美军 C-17 向境外运送坦克，下图是中国的运20向乌兹别克斯坦援助防疫物资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又做出一些小动作，24号晚发布推特，以踩一捧一的做法，以两张飞机图对比美国和中共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的不同。华春莹晒出的这组照片对比图，上图是美军 C-17 运输机正在境外向地面输送坦克，下图是中共空军运20运输机正为乌兹别克斯坦援助防疫物资，成批的物资上还印着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，相知无远近，万里尚未论。同时华春莹还配上文字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， 破坏和建设，意指美国在搞破坏，中共在搞建设。但推文遭到的是网友的不屑和嘲讽，说全世界到处送礼就是对老百姓不好，为什么不建设一下国内的烂尾楼呢？有人指出，一个锤拍一个摆拍，你还是翻墙内呃人吧，效果会更好，先将自己的财产和女儿叫回中国才有说服力。还有网友转发了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下，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官方人员对普通民众大打出手的影片，以及8964时中共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的照片。网友感叹，到底有几面皮厚才会日日被骂还发推文，佩服你。而当局的传声筒胡锡进亦没得闲，但这次似乎是因为当局以疫情为名，没完没了地封控，闭不住气了。 胡锡进25号在微博发文，话是对中国防疫之道是否该走向开放感到困惑，又犹犹豫豫地说无法判断开放的利弊孰轻孰重。他先贬低地说，外国走上开放这条路是不得已，是因为美欧控制不住疫情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表示中国抗疫的确付出了经济代价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反复静态管理感觉受不了。他怂恿专家要先站出来说话多发声，又说国家应该组织相关的全面研究，向公众透明开放或坚持不开放对国家的体制利弊是什么。他还呼吁小粉红高抬贵手，不要被发表专业意见的专家贴标签施压力，并说防疫是公共事项，大家根本利益一致，搞到舆论尖锐对立，造成说话好敏感是不应该的。对于他词不达意的表态，中国网友回应说，你没有明确的观点可以不讲，东讲一下西讲一下都成了你的伎俩了。亦有人说，历史已经证明人定胜天是没有好下场的，其实你的心里面早就有了答案，只是不敢说罢了，没有被病毒弄死，快被防疫饿死。加拿大政府9月23号宣布任命珍妮花梅伊 Jennifer May 为新任驻华大使。梅伊一上任就公开表示，涉及中共的人权问题好多，她在担任大使期间不会回避这些问题。梅伊有30年外交官的工作经验，她日前对多伦多星报表示，除了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虐待之外，还有很多我们关注的其他人权问题，无论是法轮功、基督教还是西藏人的状况。关于中共政权加强对香港的控制，梅伊表示加拿大非常担心该政权正在放弃他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时做出的承诺，中方需要尊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。这跟加拿大有关，因为目前大约有30万名加拿大人居住在香港。梅伊在1998年曾经被加拿大派驻香港，之后被调往北京，直至2004年。梅伊说，近年来加拿大人对中共政权的看法比较负面，但加中关系仍然很重要，加中之间在一些观点上有矛盾，我们会反击，我们需要这样做。前联邦保守党领袖奥图尔 Aaron O'Toole 之前透露，梅伊的两位前任鲍达文和麦加廉因为他们和北京的关系密切，无法升任大使职务。大使应该确保我们的声音被听到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声音被听到。今年夏天，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珀 Guy Saint-Jacques 呼吁加拿大政府对中共政权采取更强硬的立场，因为更坚定的态度是中共政权唯一尊重的语言。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判处死缓，而他作为主谋抓捕的北大同学709维权律师周世峰日前却出狱了，两人的戏剧性人生转折引发热议，学历嚣张跋扈能有几时，看谁才能笑到最后。9月24号前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律师刑满获释，他于2016年8月4号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监禁。北京知情人士黄先生透露，当日上午10点50分左右，周世峰回到北京的家中，说非常想念朋友。周世峰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，于2001年起开始代理人权案件。2008年他为毒奶粉受害儿童维权。2014年知名作家铁流因在网上批评中共被捕，周世峰为他辩护。2015年周世峰宣布将出资800万元人民币成立中国律师维权基金，资助受到迫害的律师和家属。同年的7月9号起，中共警方集中抓捕传唤了300多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，周世峰的律师所成为重点打击对象。他和黄宇、黄全章、谢燕益、江天勇、李和平等律师接连被捕。 咁就系震惊中外嘅709大抓捕案。巧合嘅系喺周世芳出狱前嘅9月22号，709案嘅主谋中共前公安副部长、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判处死缓，而且将被终身监禁，不得减刑。傅政华系老公安，被指是迫害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成的元凶之一，后来直接参与了709维权律师大抓捕。丰瑞律师所前律师刘晓元在推特说，周世芳和傅政华曾经是北大法律硕士班的同班同学。709事件爆发时，傅政华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，并且分管维稳工作。丰瑞律师所前律师黄全章在24号表示，周世芳出狱和傅政华他们被判死缓，的确有一个巧合，但可以讲明冥冥之中有一个更深的规律正在发生作用。他提醒说，酷吏没有好下场，黄立军、孙力军、傅政华都是前居之鉴，但反腐不等于法治。当局处理傅政华是杀鸡儆猴，是兔死狗烹，并不是法治的胜利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